这十二款之中有几条最为严厉的。头一条，德国公使死不能白死，大清帝国必须派贝勒亲王一级的人代表大清的皇帝陛下率公使团到德国的京城前去赔礼认罪，在见皇上的时候必须实行跪拜礼，取得德国政府的谅解和宽恕。就这一条史无前例，大清政府亲王贝勒一级的从来没给其他国家的人磕过头啊，这就叫破例啊。李鸿章稍微皱皱眉，没敢表态。第二条，日本使馆的书记官山滨不能白死，清政府必须派尚书一级的官员到日本前去赔礼认罪，而且也要实行跪拜礼。第三条，从大沽口到北京这趟线上所有的炮台必须拆除，铁路沿线有列强保护，而且要扩大使馆区，不准华人出入，各国公使馆有权驻兵保护侨民。你说这条要命不？这还叫主权国家吗？人家设立炮台准备军队都不行，都得敞开大门随便，也就是国中又多了许多小国，而且在中国的领土上还不准中国人随便出入，这玩意儿真强人所难呐。另外又提出，从今以后必须有专门的人跟各国列强打交道，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成外交部，打那以后啊改成外交部了。而且列强提出来这个部的地位高于其他的部，出任外交部尚书的无论从地位和资历也要高于其他部。这条嘛还好办点。再往下，在庚子年，不管是山东直隶还是其他各地，是被烧的教堂，清政府必须花钱给予修复，对死难者要立碑纪念。第四一款，惩办罪魁祸首，这条可厉害呀！原来在名单上头一个就是慈禧，第二个就是荣禄。因为这玩意儿太难办了，连各国公使内部也有不同的态度。经过几股研究之后，把慈禧的名勾下去了，最后把荣禄也勾下去了。下面就列出来徐桐、刚毅、赵书翘、载琦、载澜等等等等等等。在前文书咱说了，有大部分人已经都死了，像玉贤死到兰州了，刚毅、赵书翘复读自杀了，很多人都得到处理了，所以这条顺利的通过了。所不同的是什么呢？列强不满，这些人是一部分，是属于中央一级的，地方上呢，山东、山西、直隶、河南都有类似现象。所有文官武将凡是沾上这个边的一律处分，这条可够严厉的。李鸿章乖乖的点头答应啊，就这一款就株连了上千人的性命啊。当然了，慈禧为了保住他的狗命，洋人提的要求自然不敢不答应。 再往下就是赔款的问题，连李鸿章都做了压垮了，这要赔偿战争损失。这八国联军到中国来打仗，当白打吧，一共赔多少钱呢？按中国的人口计算，当时中国40000000-50000000人口，一人要赔1-2银子，累计数目就是40000000-50000000啊！李鸿章一听，这脑袋嗡了一声，心说：“妈的妈，我的姥姥，这数目可太惊人了，那怎么还呢？砸锅卖铁，扒衣裳当裤子也不够啊！在这一条上可费了劲了。经过研究，人家是1-2银子也不准欠。”但是赔偿的年头可以延期，后来是这么定的，赔各国列强的损失40000000-50000000，分39年还清，也就是说签字的时候是1901年，要还的1940年。说这么老多年不给人家还不行，还得有利息的，年息4厘，这要加在一块儿，就将近100000000两。这个沉重的负担压到中国人民头上，连气儿都喘不过来哦。本来这几十年，英法联军进北京，各地赔款；中日战争，各地赔款；中法战争，又各地赔款。这些外债还没等还呢，现在要多了这么个外债，这负担有多重，他中国能不穷吗？这件事情也通过了。咱们总而言之，辛丑挑腰一共是12款呐。李鸿章马上奏请慈禧，还怕慈禧不答应呢，说老佛爷您明鉴吧，人家洋人可开了口了，只要您了一同意，满天乌云就散了。您猜怎么的，慈禧接着报告之后乐得手舞足蹈。他最高兴的是什么？罪魁祸首没有他，他那个狗屎的奴才荣禄也逃出来了，李莲英也没沾上边儿，他是最感到高兴的一件事。既然追责任不追到自己身上啊，别人那算个什么呢？他死个3000-5000的有什么关系？中国人不有的是吗？他倒活得出去。另外他一想，这次谈判跟以往不同的什么呢？以往得割地，哎，这回谈判要的钱虽然多，没有割地这一项，只是说使馆区扩大点，那算什么呢？哎呀，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最使他高兴的还能重返北京，我还能到颐和园去养老。所以上午他接着电报，下午就用了宝，用宝就是盖了印了，马上开始生效。咱们简短结束，辛丑挑腰达成协议，到了1901年，各国陆续退兵，八国联军在北京一共待了1年多呀，临走的时候也是满载而归呀。物质咱不说，就这场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永远无法补偿啊！起码来说，北京700-800年所寄中这些文物被八国联军是抢劫一空，死人死了有多少？慈禧都不想这些，一听说洋人分批退出北京了，允许他回去，把他乐的又来了精神了。小李子，李莲英也乐了，原来这小子也睡不着觉， 自从在这一路上受点零罪，再到西安睡不好觉，他呀掉了十斤分量。因为重用义和团也有他一份，他就怕洋人指名点姓要他这条狗命。结果后来透露消息没有他，李莲英可乐坏了。他跟慈禧一样高高兴兴来到御案前头，伺候老佛爷，咱们娘们也该回京了，传我的旨意，沿路之上好好准备准备，命令全国军民热烈祝贺。
大事，
这还带祝贺的。慈禧从西安起身回北京，这路不算太远，结果他走了三个半月。干什么三个半月？游山玩水，走到哪儿哪好了就不走，住几天再往前进。这还不说，沿路之上告诉地方官要孝敬老佛爷。地方官都明白什么叫孝敬老佛爷，因为慈禧从北京逃出来太荒素了，他存了不少家底儿，被八国联军全抢空了，他能白丢吗？慈禧是爱财如命的人，你看他有那么多钱他还不满足，这就叫人心无举蛇吞象啊。这点损失他决定在路上要补回来，叫地方官孝敬他。光慈禧在这一路上搂这银子将近1000万两，李莲英中饱私囊，也得了几十万银子的外快。至于其他的人，大有大份，小有小份，钱从哪来？地方官腰包有钱吗？还不是从老百姓身上剥夺吗？这一路之上比的多少家是倾家荡产啊。咱们单说这一天，慈禧的大驾来到河南，突然听着凶信，李鸿章病死了。这个消息就好像当头一棒，没把慈禧吓死。你看几个月以前，李鸿章在北京奔走四方，跟各国公使谈判，神采奕奕，身体健康，怎么突然之间死了？原来有几种原因。这李鸿章为特命全权大臣，负责跟各国公使打交道，辛丑调腰他立了大功，本来他没病，可这个事办完之后呢，他背着其他各国公使不知道，专门跟俄国政府定了个密约，叫中俄密约。这密约怎么定的呢？把东三省以及直隶北部的大权全给了俄国政府，也就是说从今以后东北三省就划归到沙俄的势力范围。他觉得办这事啊挺巧妙，没想到走漏风声，被日本间谍刺探出去了。日本早就对中国怀有野心了，他就怕俄国插手把他的利益抢占过去。结果怕什么有什么，中俄达成了密约，而且谈判代表是李鸿章。日本政府大为恼火，在报纸上揭露这个秘密。当然他不是出于什么好心啊，这一揭露指名点姓谴责李鸿章，报纸上红蓝标题都说李鸿章卖国。英美法德各国一看这俄国政府野心太大，你们除了得到一部分利益之外，八国均摊，另外你还得了东北三省还有直隶北部，那哪行啊，能便宜你自己吗？我们在谈判以前有个规定，不准有领土的野心，只在钱上勒索。为什么你公开违背这个条约呢？这也指责李鸿章。李鸿章是又恼又羞又愧啊，恼之恼各国政府干涉，愧之愧这玩意儿卖国行径，将来追责任追到自己的头上受得了吗？一股急火病倒了。这一年李鸿章啊78岁，也算高龄了。 尽管他营养丰富，也架不住衰老和疾病，躺到床上大口吐血，可能按现在来说呀，就是肝癌。那阵不懂的也没这个名词，肝坏了什么大夫也治不了。因此在这事件发生之后不久，李鸿章一命呜呼，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说李鸿章死了，慈禧真难过了，将来再发生这事儿，找谁卖国呀，找谁谈判呢？找不出后来人了。但是呢，李鸿章临死前留有遗嘱，向慈禧推荐他的接班人就是袁世凯，就袁大头。慈禧对袁世凯呀，早就怀有戒心。你看，原来主要矛盾是跟列强和义和团，他那矛盾呢就显见着没了。现在呢，跟列强和义和团的矛盾没了，把袁世凯的矛盾又提上来了。慈禧这么一分析，怎么办？不答应李鸿章，显见着不好。另外，当今来讲，不利用袁世凯也不行。现在吧，宋庆的军队全部垮台，荣禄的五位军也算彻底完蛋，什么董福祥啊、聂士成啊等等全完了，唯有袁世凯手上还有一支新军。现在这个破大家没有军队怎么能行呢？恨袁世凯还得利用袁世凯。一想临时啊，我先答应，将来我再慢慢想办法收拾这个袁大头。慈禧这才答应，传下遗旨，告诉对李鸿章的后事要格外的优须。当然了，这个后事办的比较隆重，又给他建立祠堂，又给他编史，这些细节咱不必细讲了。但是说慈禧两宫这一天来到保定，为了讨好洋人，表示他开明，第一次他坐上了火车。原来啊，慈禧对这东西最反对，曾经下过旨意，王公贵族坐轿行、骑马行，绝不准坐火车。现在他第一个带头改变了，这就表示对洋人让了步。实质上他坐上火车觉得也挺美，这玩意儿不比那马车快多了吗？又舒服又宽敞又快，隔着窗户往两旁看看，这玩意儿多得呀啊！他也觉着怪美的。这一进德胜门，文武官员、全城军民都得来迎接来，这才把这位老佛爷光绪帝接回皇宫大内。慈禧传旨，凡是被烧的都要修复，全城全要修复。当然这个钱还出自老百姓，这些后事等等不必细数。等慈禧没事在皇宫大内一溜达，一看太和殿门前那大金刚都叫列强拿刺刀啊给那镀金刮没了，这难看就甭提了。头打嗨声，将来攒点金子再把这钢还都镀上，一銮殿也被火烧了，现在也无力修复。哎，等等等，这些咱不必细讲。单说袁世凯接着两宫的旨意，从山东做了交械，走马上任，又回到天津。他先到北京见两宫谢了恩，回去开始任职。 现在成了名副其实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拥兵自重啊。可表面上看，他跟慈禧的关系十分融洽，暗地之中的矛盾是一天比一天尖锐。咱们单说到了1905年，日俄在东三省发生了战争，日本也要抢夺东三省，俄国也要抢夺东三省，就在中国的领土上发生了大战。清政府发表声明保持中立，这简直世界的奇闻呐。在这么一种情况下，袁世凯一看时机成熟了，马上建议慈禧要扩大练兵范围，美其名曰保护国家，实质上在扩大他的势力。慈禧明知的是个当，也得上啊！你现在得利用袁世凯啊，他提的不是部队啊。日本、俄国在东北三省打呢，说进兵就进到关内啊，北京还要不要了？通过辛丑战争打的那场败仗，中国的损失太大了，兵源不足，也需要补充，因此接受袁世凯的建议，在全国范围成立了个全国练兵处。明明袁世凯要夺这个位置，但是呢，表面上他不露声色，把庆亲王奕匡抬出来，让他当了全国练兵处的督办，袁世凯来个会办，那意思我帮着他，实质上大权还是在袁世凯手里头。在全国练兵处下设立了北洋六军，这第一阵的带兵官叫凤山，这人是旗人，你别看是旗人，是袁世凯的心腹。下边这几阵的统兵官，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曹锟、张勋，这都是袁世凯的心腹。另外袁世凯还把最好的朋友军师徐世昌，还有个旗人叫铁良，打到全国练兵处，美其名曰帮助庆王抓军权，实质上在里头牢牢掌握大权。